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琪。
Hello， 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吕花花讲故事，今天又要开始喽。我们今天讲的呢，还是跟春风有关系的。只不过呢，这首春风的词讲的是海南的春天，跟我们以前读的春风都不一样。就是以前我们的春风讲的是中原地区的，是不是？
对，还有边塞。
哦，对对对，还有边塞，我们学过的边塞的春风的诗，你还能回忆起来吗？
凉州词。
你背一下呢。
凉州词，唐·王充。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还有呢？
还有。
不是，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边塞地区的春风。
白雪歌送武汉光辉
今。对，那两句春风的诗是怎么背的？
忽
如
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好，我们因为春风，我们就跟着这个春风大江南北的跑，是不是？我们又跟着春风，现在来到的是海南岛。你知道现在的海南岛很多人都爱去，是不是？尤其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海南岛享受这个温暖的海风、干净的空气。但是你知道，在宋朝，海南都是大家不愿意去的偏远之地，就皇帝最不待见的人就给发配到海南去了，就最讨厌的人就发配到那儿去。就是咱们背的那个《黄几赋》里面的《帐溪藤》，指的就是海南。然后。对，然后守着海，对吧？说啊，这首词的作者你知道是谁吗？
苏东坡。
对，是你最喜欢的诗人。然后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呢，已经60岁了。他为什么会到海南呢？是因为他写了一首诗，自嘲诗，
又被贬了。
对，又被贬了，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就被贬到了海南，而且也是宋朝能被贬的最远的地方了，就最远就是去海南了。而且对于一个60多岁的人来说，你说去海南是不是太远了？如果换了普通人，可能一想，哦，那儿就愁死了，就人就起不来了。但是苏轼呢，他居然去了，
乐观心情。
对，而且啊，他在海南待了3年还。我们先来看看他在海南写的这首词，好不好？你先还是请小助手帮我们念一下吧。
点字木兰花。立春。无限春风来海上，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独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你感觉这首词，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乐观，好心情。
哪儿看出来的呀？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无限春风来海上
啊！无限春风来海上，是不是？
你看那个春风都是从海上吹起来的。
就是非常的开阔，对不对？然后我们来一起学。
我觉得正常人是不会这么想的。
正常人怎么想？
就是
凄凄惨惨戚戚，就好惨啊！我为朝廷服务了60年，你看你又把我这样了，是不是？但他没有，就这首啊，你看他这首词，我们先看题目啊，剪字木兰花是什么？
词牌名。
对，然后立春呢，是讲的这首词。是在立春这一天写的。我们背了多少跟这个节气有关系的诗和词了？
元日生渣滓，扬州慢。
扬州慢写的是什么时候？
冬至。
冬至哦。元日写的是什么时候？
大年初一。
然后生渣滓呢？
正月15。
正月十五。我们来看啊，这一首呢是立春，到明年立春的时候你就可以背这首词了。到明年立春你就会想起苏轼，也就是说，哎呀，这个苏轼有一年在海南立春的时候写了这首词。我们看看他这首词美不美，美到哪儿，好不好？看啊，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你知道春牛是什么吗？
就是古代人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习俗，
就是说立春打春，
对，打春就是春牛，是怎么回事啊？说那个先做一个土牛，
就是他们打的不是真正的牛，就是说，每年就是一年立春的时候就要，就是做一个土牛，
对，
然后呢，第二年立春再做一个，然后拿那个鞭子抽打，
对，把这个春牛打碎了，就是这个农夫把它打碎了。你知道在那个浙江地区他们迎春牛怎么迎啊？就是大家先造一个大土牛，然后农夫呢拿鞭子把这个土牛打碎了，打碎以后呢，就每家每户就拿一点这个春牛的泥土回家，撒在自己家的这个牛栏内。明白了吗？因为咱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就是耕牛呢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然后所以就你看，这就是打春牛的一个习俗。立春还有什么？吃春饼，就是咬春。我们不是学过那个荠菜吗？那个白居易他们那个荠菜，就把荠菜咬春，就是把荠菜做熟了，立春那天吃。这也是春天的一个立春的一个习俗，还是春牛春仗，春仗就是这个打这个牛鞭打牛的这个执仗，然后春牛春仗立刻就点题了吧，说这个立春的习俗，说无限春风来海上，就是说这个春风无限都来自于海上。一下子这个境界就开阔了吧。我们普通看到的春风可能是吹着杨花啊，吹着什么，但苏轼这个春风啊，它是来自海上的，就讲了一个独特的海岛上的春天。说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盖就是乞丐的盖，乞求。春宫呢，它就把这个春天啊比喻成了一个什么农民，就是一个农工，可以催这个农作物生长的农工，明白了吧？然后这个农工呢，他就请求这个春天这个农工啊，你把这个桃红染得像这个像肉色红，把桃花染得像肉色红一样，一下子是不是就用了拟人的手法呀？对吧？就起得这春风实际上是什么，它是本身客观讲它是春风，但是在这个诗人的笔下呢，它就变成了人。我们有没有还背过类似的？宋词里很少有用拟人或比喻的，但是唐诗里有。唐诗里你想想，谁把春风当作人了，比作人了？二月春风似剪刀，
没错。
还有呢？
还有那个白居易的那个春风。
白居易春风讲的是什么？
就那个荠菜那个。
哦。
就是说春风是有情意的，他们说的。他的那个意思是说要春风不会因为那个什么桃花呀什么樱花呀是有等级的花，就会给他送去春风，
对，
也不会因为荠菜花是最不显眼的花，就不会给他送去春风。
还背了哪个？春风是有生命的。五元衡的
春星。
怎么背的？想想，
忘了。
就是想想，遍吹香梦，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对不对？李白也有一首，不遣
柳条青，
是不是也把春风当做了一个人？
对，就是说的有感情了。
对，那首诗怎么背的？不遣柳条青，
牢牢亭。
对，牢牢亭怎么背的？
牢牢亭，唐·李白。
天下
伤心处，牢牢送客亭。 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
对，这首讲的也是这个，把这个春风比作了人，是不是？但他比的都不一样，比的对象，对不对？只有苏轼这个比的最不同了，他把他春风比作了一个农民，是不是？而且能让农作物催生助长，就是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他说这个桃红桃花变红了，是因为这个春宫的功劳，对不对？我们再看下阙啊，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哎，你想想苏轼在哪首词里也春风吹酒醒来着？想想，料
峭春风吹酒醒。
对，这是哪首？定风波怎么背的？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对，这个是苏轼的定风波里面的，这个又是一阵春风吹酒醒，是不是？又喝酒了。
那个里面
真是欧阳修的学生，欧阳修动不动就尊前，他动不动就吹酒醒，是不是？然后王安石动不动就是午梦，就睡了一觉。你看这些人经常出现的词汇体现了他的生活方式。他说春帆是什么呀？这个帆啊，是也是讲的这个春天时候一个习俗，就立春的时候家家挂着春旗，就标示着这个春的来到，就剪成了这个小彩旗挂在头上，然后是不是就一下子你就觉得春意盎然了呀？人们头上挂着小彩旗，或者家里门口贴着这个彩色的旗，就是春帆。然后就树立春天的绿帆，剪成春天的彩胜。然后一阵春风把我的酒吹醒了，是不是？说不似天涯。
他前面写这些诗的时候还在酒里面呢。
对，还没醒呢。
醉着写的吗？
对，醉着写的。然后我们再看他这首词啊，看他这首词写在哪儿，写的哪儿好啊？你觉得？
就是无限春风。我觉得他要是在中原地区或者是边塞那儿的话，就不会写出无限春风，春风无限了。
对，因为就是中原地区，毕竟这个春风还是那个就是更没有这么开阔，对不对？
对，海上。
对，然后你知道他这首，你数数他这里面，对，我还没给你讲最后一句，说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你知道就是这个杨花就是在中原地区才有，然后他说啊，这个地方啊，一看到这个杨花像雪花一样，说太不像天涯海角，太不像海南岛了，也有这个杨花，是不是？中原地区有杨花，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有思乡之情了，他在怀念说，哎，其实这儿跟我们中原也没什么区别，对吧？就这首词。然后你数数他这首词用了多少个春字啊？
春牛春
你数数，
一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
是吗？就是你知道就古代这个宋代人啊，
加上题目八个，
然后总共你看这是总共才八句话，八个春字，是不是？这个啊，在古代诗词的写作手法上，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同字。就是把一个字重复的间隔使用，然后有的修辞学上管这种写作方法叫类字。比如说我们背过的那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就那一句话里有三个深，是不是？然后李清照还写过一首词叫声声慢，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就是这种修辞方法，就是叫同字，明白了吗？
就显得更加表达这个词的意思。
对，然后一般咱们遣词造句，比如说老师会跟你讲，哪怕我们现代写作文的时候，比如你这一句话写了这个春风这个字，下面就不要再用这个春字了，以免让人觉得重复。但是古人就在这儿故意，你知道吗？然后你看啊，梁元帝写过一个春日，我给你念念啊，你看他们古代的人写这个多好玩，他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遣词造句的好玩，说春还春节，春还春节美，春日春风过，春心日日意，春情处处多，处处春芳动，日日春情变，好玩吗？
嗯，真够粗的，
是吧？就是好多春。然后你再看啊，五代时候欧阳炯还写过一个《清平乐》，春来皆气，春雨如丝细，满地春地飘满飘红杏地，春燕舞随风势，春帆细缕春增，春归一点春灯，自是春心缭乱，非干春梦无凭，是不是也都是春？是，他就是把这个啊，就是显得特别好玩，就是显得错落有致，明白了吗？然后就是就而且你知道吗，这种方法也不是特别好用，就是特别不是说谁都会写的，而且他这个基本上在用叠力这个修辞叠字这个修辞上面是写的非常好的，跟那个我觉得李清照的《声声慢》比这个写的还好啊，但是他这个写的已经把海南这个地方的春天这个春天之美写出来了，尤其他这个你看一阵春风吹酒醒，说明啊他是在迎春仪式的这个宴席上喝酒了，对不对？喝春酒醉人，兴致勃发，就写下来这首词了。而且他全诗呢都非常的欢快，你看上片写了桃花，下片写杨花，对不对？桃花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对不对？杨花是白色的，红白这两种颜色相衬吧，是不是？然后就是启得这个春神之力，把桃花染得如血肉色一般，就把这个造物主造福人间写得特别的美好，是不是？而且啊他这个用海南没有的这个雪花来比喻这个海南早见的杨花，就说明这个海南跟中原的景色差不多，于是就发出了不似天涯的感慨。你知道他写完这首词以后，有人看到，就是这个中原的人看到说什么吗？啊，说立春的时候，你想想北京立春的时候枝头啥也没有呢，人家海南立春的时候杨花都似雪了。一般北京杨花似雪是不是要等到暮春啊？说明就是海南的这个天气气候跟这个北方中原是不一样的吧，是吧？比这个南方还要那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海说明了海南的这个，同时它这个对海南的气候也是一个见证吧，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人就会说，哎，这个海南人日，就是人日就是立春日，宴以来朝也是奇怪的事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因为古代他没有电视啊广播啊，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大家也只是听人说。所以苏轼这首词就把这个海南的春天的特别全部都写下了，是不是？我觉得写得非常好，这首立春。把那个当地春天的特点啊什么的全写出来了。然后你知道就是苏轼啊他在海南还做了什么事儿吗？
就是
不，我跟你讲吧，他那个海南人啊他不会打井，他们喝的呢都是那个海水，就是咸的水。
然后还有经常人生病，然后那个苏轼到了之后就教他们怎么打井水，然后那个时候那儿的那个生病的人就少了，然后就是人们把苏轼打的在那儿打的第一口井叫做东坡井。
是的，如果你去海南会看到跟好多跟苏东坡有关系的东西。然后他呢还开辟了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广文化教育，培养出了为国家培养出来一大批人才。史书记载呢，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和第一个进士都是苏东坡的学生。然后苏东坡呢 他就是离开这个中原，离开海南以后，他的弟子啊都连续不断的考上了功名。就宋朝这一代海南历史上出了12位进士，但是在苏东坡来海南之前，海南一个都没有，它是蛮荒之地，又叫做文化的沙漠。你知道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就是海南当地人有一个叫姜堂佐的，他跟着这个苏轼啊学习了6个月，苏轼啊对他非常看重，就赞扬他的文章文气雄伟磊落，然后言行呢契合而言求，有中州之士人士之风。苏轼离开海南啊，就给他的扇子上提了2句诗，说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何破天荒。然后还给这个姜恒佐这个承诺，说姜堂佐承诺说，如果有一天你中举人了，我就给你把这首诗补全。你想他为什么会说这话，说明他肯定能中举人，对不对？然后就3年之后姜堂佐中了举人了，而且他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他就是在广州参加完这个考试，就是张榜，知道自己中举以后，他就来到中原，就到处找苏轼，但是怎么找都找不到。后来有一天啊，他在汝阳，河南汝阳，然后遇见了苏辙。苏辙是谁？
他弟。
就是子由，贺子由渑池，是不是？然后就遇见了苏辙，遇见了子由，子由就拿过这个姜堂佐的扇子，把这首诗补全了，说生长毛尖有一方，风流际下古珠江，侍从穷管鱼龙窟，绣出羊城汉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河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可惜啊，就是写完这首诗呢，这个子由就跟姜堂佐说，我哥哥啊，他在从海南回来以后就去世了，知道吧？然后，你知道那个苏轼为什么会离开海南吗？
因为换皇帝了。
对，因为换新皇帝，宋徽宗就是有名的诗词皇帝，就跟那个李煜似的。李煜
除了做皇帝啥都行。
对，除了做皇帝啥都行。
就是不会做皇帝。
对，然后宋徽宗那个北宋就断在这个宋徽宗手里，靖康之变掳的就是这个宋徽宗。
幸亏苏轼去世的早，要不然就
还得来个南宋，就更难受了，是不是？
对
啊，你看他写这首诗啊，就勉励他的学生，说沧海何曾断地脉，因为海南跟中原不是隔着大海吗？说这个大海并没有隔断这个中原的这个地脉，其实就是人文这个脉络。然后白袍端河破天荒，就这个白袍，我们这些普通人，你们这些这个海南这些偏远地方的这些普通人也是可以中举人的，破天荒就是第一次，明白了吗？所以这首诗啊，给了这个姜堂佐非常大的鼓励。然后他中了举人，但是他听说他的老师，然后就这样去世了以后，他非常的难过，他也不再做官了，他就回到海南，然后继续继承他老师的衣钵，继续教书育人。后来海南就出了好多的这种举人状元，就举人和进士。明白了吗？所以就是苏轼呢，他的说苏轼是一代奇人，不光是说因为他的诗词写得好，而是说他的这个人的精神面貌，他非常的有生命力，对不对？就不管去哪儿，他都能够说焕发他的生机，让这个地方因为他而变得不一样，这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力。好吧，我再给你讲一个吧，今天就是我们再多讲一小段你来听听好不好。就是苏轼啊，其实他被贬到黄州以后，除了我们那天背的那个定风波，他还写过一首词，非常的有名，叫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他被贬到黄州以后，就去这个赤壁玩，然后在赤壁呢，他就
去玩去了。
对，然后在，而且那个当时是，他写下了这首词，叫《大江东去浪》。你知道赤壁这个地方，它是发生那个三国之战，三国时期非常有名的一次战役。 嗯，我今天简单给你讲一下，有时间我们再细讲它，好不好？这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同时也是我们来看看这个苏轼被贬以后，他写了多少这种豪情壮志的诗词，好不好？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这是被贬了人写的。然后人道是三国，
我觉得不是像那个时候的苏轼写的，
对吧？然后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湮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是不是写的特别大丈夫？是不是被贬？有没有被贬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人的精神风貌非常非常重要，就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挫折，都要给自己打气，写下来的文章一定要有气势，要有生命力，明白吗？要让自己像一棵植物一样不断的去生长，不断的去生长，大自然才会觉得哎，这个小生命好有力量啊，这样你才能够滋生更多的力量，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是不是？如果要是这个苏轼跟其他人一样萎靡不振了，你觉得那个海南会出现这么好的这人才吗？
不会了，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学这首词的意义呢，就是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人。你的生命力在哪儿？给我讲讲。你的生命力呢？
我的生命力是，
想一想，是不是现在即使是疫情，我们出不了门，但是每天呢，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学习，然后也能获得非常多的知识，对不对？这是不是你的生命力？不会因为说不能出门，哪儿都不能去，然后在家里难过、忧伤，这样都不是有生命力的表现，对不对？
对。
我们跟大家一起都做有生命力的人，好不好？
好。
你在看什么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吗？要分享吗？
李世民。
你在看李世民？在看唐朝的历史是吗？好的，那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